他在形容所有的人活着的状况是很可怜的，你是怕死而为肉体的奴仆，为死亡的奴仆，你怕你的肉体死亡，或者说你的肉体他不愿意死亡，就使你做他的奴仆，这个就是你的一生，很可怜呢。
对呀，我是觉得这句话应该是传福音非常好用的一句话呀，就是说，你是说你碰到过有人他不接受这句话吗？
我以前传福音常常用这句话，这个角度讲，没有人有话讲的啦。
他就觉得，哎，我真的是这样。
对，我们一生就是这是我们的肉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肉体，肉体欺骗你，罪和我们的身体合在一起，这个罪住在我们的身子里边，它让我觉得那是我自己，然后一生就骗你的灵魂呢，去伺候他，到最后呢，他就两脚一伸，气一断，他走了，那你呢？你一生就是伺候他，啥都没有。我记得小时候教我乐器的那个老先生啊，他们是苏州的这个大户人家，他家里面就有一个从小就跟着他的，他每天进了门吼他，然后就整他。哎，他们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有点心理变态。他就每天就在听京戏，他就像烧饭，他就窝在厨房的一个小角落。他就躲在那里边啊，要吃，要喝，要洗澡，给他烧热水，一辈子就是这样子，到最后发疯，他反过来虐待他。可是他自己，你知道，这一辈子他就完全浪费在伺候这个人身上。我为什么要这样伺候你？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自己出去干什么都可以啊。他没这样做。他就在他家混口饭吃，就成了他的奴隶了。到最后，他老的时候发疯了。我们的灵魂，等我们的肉体要死的时候，等你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真的是赤身贫穷、瞎眼可怜，因为你一辈子伺候他。就算你信主了以后，你也没有像大卫讲灵魂苏醒，保罗讲的你的灵魂要健壮，你的灵魂要起来走路。你里边的人要刚强起来，你里边的人不刚强起来，你光把信耶稣当成个好事，你继续过你的日子伺候你的肉体，你每天出去锻炼吧，骑脚踏车吧，啊，出去旅游吧，你就去吧。到了你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因为你一辈子受他的骗，这叫做一生因怕死而为你肉体为死亡的奴仆，这是人灵魂的情况。我们是得救的灵魂，住在这个还没有得赎、仍然卖给罪的身体里边。你要小心，你要醒过来。你不醒过来，你浪费剩下的时间，那你就可怜。
对呀，那就是说，世界上的人其实他服侍自己的肉体，他可能目的就是这样子的。无论他灵魂状态怎么样，他其实很正大光明的服侍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你明明知道你已经脱离了这个东西，但是其实世界上的人到最后看我们还是跟他们一样在服侍肉体，所以就很尴尬。
那我就讲，很多的基督徒就没有去换那个驾照，你知道吧？你一定要换你的 ID。你没有信主以前，你把你的罪跟你的肉体当成你自己。你说我有这个个性，我有那个习惯，我有这个喜好，我有这个脾气，那个根本就不是你。什么叫做灵魂苏醒啊？就是，哎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回事的？我怎么会活这么大？我不知道有神，我怎么一辈子我都在干什么？我做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你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，到底是哪一个是你？是醒来的灵魂是你呢？还是从前卖给罪的那个从小跟你长大的一起的那个肉体是你？你一定要换这个身份证啊！你不换这个身份证，你麻烦了。
那圣经里对于没有换身份证的基督徒怎么说呢？
这不用我说，圣经里面已经讲了，这我们传道人不骂人的。
就是我去年生病的时候吧，然后就是挂了几次急救，然后我就想那时候就感觉真的是，先不是说身体怎么样，我感觉先快要被吓死了，真的。到现在就是想起那个时候还是很吓人，真的。主要是想起那个时候我就会还是很会害怕呀什么的。你说我这个算什么？咋整？
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啊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。我还有一张照片，就是我们幼儿园出去旅行，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包糖，老师手上拿了一包糖呢，说还有谁没发到没拿到的， 那个人就是我，可是我不敢举手。所以全班照了一张相呢，我坐在左边右边最头一个角落，我就低着头把手抱住膝盖，我就不敢说。但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特别内向，所以我常常就在练习。比如说有一件我很期望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了啊，要出去我们叫做远足啊，啊郊游了 ，field trip 就算还有哪一天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到那一天呢是什么个体会？然后等那一天呢，真的坐在车上啊，我就会跟自己讲说，哦，真的是这样，我这一天已经到了。后来考大学也是一样，我会想说考试那天怎么样，要来美国也是一样。啊，我比较没有想就是结婚那天到底怎么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刚信主，两个人把天下搅得大乱的。但是死亡的确是可以先练习的，尤其你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像到了我这等年纪的人，我很高兴我今年70岁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倚老卖老，对吧？没人敢我说，我说我这个老头就没人敢说，说我70，我当然可以说老头。你会开始知道说你离死亡，你离建筑的日子很近了。你会开始在心里面预演军演，我死的时候，我到了床上的时候，像我爹一样，像我岳父一样，我眼睁睁的看他们过去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在那一天以前，然后你从那个倒数计时数回来，数算自己的日子是反过来数的，从建筑那一天开始往回数，那你现在还有多少时间，你现在应该干什么就很清楚，但是是可以预习的，你知道吧？
嗯，
感谢主啊，你有这个经历很好啊，很有帮助的。
想到那时候还是会很紧张，就是紧张到数出汗的那种。
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是有一些话啊，让我们预备啊。他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他说真的是这样。我们要建筑了，我们灵魂要离开身体了。你开始去好好的去这样想啊，尤其你自己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就可以常常这样想，为自己预备是很有益处的。像我看见我太太，我就常常会想，哎呀，到了复活的时候，这个，哎，好了，还是不能这样对他，还是心里面不能对他这么不高兴，还是不能对他这么不耐烦，对不对？
就他不告诉你他住在哪。
哎呀，我们在这里讲了半天呢，就是你在哪里住，我在哪里住，对吧？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。啊，他们就差一句话，你在哪里复活，我也在哪里复活。到时候你在哪里复活，不是你选的。你难道不想看莉迪亚吗？对吧？你不想看玛丽超，你们还是会在一起复活的。
对，这个很好奇。
我们整个教会，我们整个网上的团体都在一起复活，你放心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彼此相爱这么重要。因为你把今天我们的关系拿到天上，或者更准确的讲，你把天上我们这样的关系拿到今天，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。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最健康的教会。你不会从心里面轻看任何一位弟兄，你也不会觉得是啊哪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重要。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困苦羊啊，他虽然远在东北啊，可是和这个另外一个东北人，这个 Edward 啊，在这边大学当教授的这个东北人啊，是没有区别的。
天上的东北人，
天上的东北帮。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彼此对的，就好像在已经到了天上。你拿这个作为重点，你就不会错。你不会怕教会人多人少，你也不会怕福音传的怎么样，你当然会尽力去做，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主把我们摆在一起，我们就要一起建筑了。啊，我在今生就算没有福气见到多家啊，到了天上我一定是会找到他的，对不对？
今天就约到榴莲树下见吧，榴莲树下见。
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三节，多家给我们最后三节16到10吧。
他并不就把天使。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
他这个基本上都是在替他底下要讲的话呢打基础。你读过希伯来书就晓得了，底下他要开始跟祭司比啊，那他们以最后的一个跟天使比呢，他就是讲到神的救恩啊，不是天使是没有救恩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跟着撒旦堕落呢，你就堕落了啊，没有救恩给你了。 啊，不像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反对神，我们有救恩的了，这是真的是不得了。所以神看我们呢，是看得非常重的啊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一个一开头的重点，就是这样。神整个的心意是在你我的身上啊。我们这么没有用，自己认为这么没有用的一个人，神居然把他将来的世界，他一切的计划，他儿子的命啊，都等于好像下赌注一样下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看看。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讲的啊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他跟我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他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对耶稣有一个各方各面的认识，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体会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啊，耶稣爱我啊，或者我们有好多个姐妹都这样跟我们讲啊。我们不管说什么，他总是会归结到一个结论，他就说啊，只要我们与主的关系弄好就好了，这是最重要。你跟主的关系，主耶稣的关系，你弄好，你要亲近主，你要追求主，这个。其实这个话真的是不对的啊！从圣经上来看呢，嘿，我们从多次、多方、多方多面来认识耶稣基督与我们到底是什么一个关系？神借着耶稣他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是什么？这个你得弄清楚啊！你不能光凭自己的体会啊！我觉得我很爱主，主很爱我，这样就好了，我可以唱些歌，是不是？真的不是这样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在心智上、在眼界上。一定要明白这些东西，哎，所以他就开始解释了。神像二章里面，我们上次已经都讲过了啊，有一些最重要的话，就是神到底要干什么啊？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要他的儿子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那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，这是讲到我们在天国的位分嘛。我常常早上醒来，我就在想，真的要见主来，真的要见主了，我预备好没有啊？不行啊，真的是还是不行啊。老潘生病也是一样，他总是主在提醒我们，剩下的日子不多啊。一方面靠着他的恩典呢，一方面为将来的世界，我们要把自己打点好，不要做小孩子了，不要以为我就得救到进天国啊，享福就好了，不是怎么回事的。他把将来的世界交给我们管辖。他让我们做他儿子的弟兄呢，我们都成了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真是不得了。神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所做的这一个计划实在是超过我们的眼界啊！那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进来了怎么办呢？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，要竭力认识耶稣怎么回事。你认识的越多，对你越有帮助，你越知道拿自己怎么啊，所以到了十七节他开始讲了，他一方面是与我们相同，一方面呢，他在神的事上呢，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谁可以把这个挽回祭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？Frank， 你知道怎么解释挽回祭吗？挽回祭的名儿哪来的啊？利未记里面还有没有个东西叫做挽回祭吗？对不对？
没有说这个挽回祭，挽回祭应该只是他的功用说的吧？献上这个祭，把神对人的这个愤怒给挽回过来。
英语是什么？这个字儿什么意思啊？这都是有学问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平常我们不用去管它，但是它如果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们就得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了。
Propitiation 是啥意思？
那个字比较难，这实际上就是 reconciliation， 就是和好的意思吧。恢复的意思啊，把人就像刚才讲的很对啊，把神跟人的这个关系给他救回来了啊。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旧约最后我们有好几次读到了，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让儿女的心怎么样啊，转向父亲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叫做挽回呢，我们那时候已经读了啊。起先呢，臣从撒加利亚他就第一个马上就提出来了，现在有一个New rule， 新的游戏规则，新的游戏规则。我不是把你们从巴比伦带回来了吗？那带回来以后怎么办呢？这个圣殿建起来了，小不拉几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点点，就三层楼高， 里面的约柜都没有。可是哎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？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简单了吧？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所以到了马拉基书最后他就讲了，我转向你们，你们转向我，这是不是带进新约来了啊？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干什么？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了，他向我们直接发出邀请了，你们就这么来就行了。所以我们不是有首歌叫做照我本相吗？就这么来干什么呢？来到我面前受悔改的洗礼，接受我为你们预备的救恩，那这样你们就自自然然就转向我了。但是这个手续不能少，这个预备得预备好，什么东西得预备好？挽回祭，转向转回祭也可以这么说，能够使人转向神的一个祭。那之所以有这个祭呢，是因为神先转向我们。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不是讲得很好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？为什么要读圣经啊？他不这么讲，你不会想出来的。怎么讲？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为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出来了，这个叫做爱啊。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些道理？你做罪人的时候耶稣都替你死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现在呢已经成为他的儿女了，你也接受主了，你再有点软弱，你再犯点错，你觉得神还会惩罚你吗？他会把你踢出去吗？不会的啊！你不用去讲这些极端的例子，就是我故意去杀人放火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们不是讲那个问题。在一般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他都替我们死。那你想想看，他对我们的爱有多大？够不够我用啊？够。哎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连保罗都是这么想。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看见了，保罗其实是个杀人犯，因为他自己讲嘛，他那时候领了大大祭司的权状，去把凡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老少抓回耶路撒冷下在监里，甚至把他们干什么啊？置于死地啊。所以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狠的人啊，那基督徒看起来他就跟个强盗一样，他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把握，得到这样的启示，所以他才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嘛？他难道良心不控告吗？当然他受洗，当耶稣耶稣为他死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人家都不敢接待他，他自己也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手续，他去思想，我保罗在耶稣，我在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在逼迫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替我死了，那他给我的爱够不够用？够用，够用了。我以后软弱，我以后失败，我以后胆怯，甚至我退后，他会不会处罚我？弟兄姐妹，他会不会处罚我？神现在还处不处罚我们？他管教我啊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他会不会像我们一般想的那个啊，我生怕做错一件事情被神罚？会不会？你要想啊。你不信的话，你问问困苦羊，困苦羊，你们国内教会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说法？你要是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好，还神要罚你哦。
是的。
是啊。
嗯。
这是完全不认识主的说法。你知道以前这个替我们唱歌的那个袁建弟兄啊，有一个灵恩派的师母，就逼着他一定要他唱歌，替我唱歌，替我唱我写的这些歌啊。袁建不喜欢唱他的歌，那个师母就跟他讲，神给你的恩赐你不用，你会被罚，都会把这个恩赐拿走哦。袁建的时候还很年轻，跑来问我，我说哪有这种事情。你怎么知道没有这种事情？就是这里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对我为我们死，他给我们的爱是何等大的爱。我根本不是要故意去犯错，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我或许我应该更勇敢，就算我不勇敢，甚至就算我稍微犯了点错，他会罚我吗？那基督的十字架不就白搭了吗？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这个东西都是因为你的脑子里边，你的心里面没有明白救恩，这个叫什么？挽回祭。所以挽回祭呢，就是说从某一方面来讲，他先替你都弄好了， 你后来才生出来，这个也叫挽回计。你不明白的时候他已经替你做好了，你回头一看，哎呦，他早就已经都把我预备好了，这个也叫挽回计。所以这些的知识要在你的心里，要不然你走着走着就被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打扰了，你害怕了，你担心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了。哎呀，不要担心啊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你们弟兄姐妹最喜欢说，哎，我觉得我最近跟主耶稣的关系不是特别好。认识我比较久的人都知道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？主耶稣跟我的关系好。那我自己觉得我跟主的关系好不好呢？没关系啊，这个叫做认识神，这个叫做信心啊。我们永远是软弱的，永远是有错的，但是这个挽回计啊是很妙的事情。也不管有多少错，不管有多少亏欠，他都给你补足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不但是挽回计，而且它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他就能够体谅，怎么讲啊，我们因受试探啊，我们所受在受试探的这些人，他就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了。这个是他为他后来要讲的事情呢，先铺的一点底儿啊。其实他第三章他还没有直接要讲到大祭司。好了，第二章、第一章讲到这里，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交通？这是我们往天国开的高铁呢，已经开了两站了啊。这两站呢很重要啊，应该让你的心里面更有底儿。希伯来书尽管有很多警告我们的话，可是实际上你应该越读呢就越得到鼓励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往底下先看一节好不好？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？这句话里面对你威胁性最大的是哪一个字啊？
奉奉天召的神界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这为大祭司的耶稣。
你看他这里所讲的主题就是说，你们应当思想。这个你们应当思想这个功夫呢，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做，因为我们日子很安逸，我们觉得我们基本的救恩也懂了啊，我们觉得有上天堂的把握，我们就不太去思想这个耶稣到底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所认为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啊，那怎么思想呢？他底下会告诉，不是自己在这胡思乱想啊，这个圣经好处，这些人被神所用，他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能够带我们啊，他怎么走我们怎么走，他怎么看我们怎么看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得先跟着师父学学，这是真的是啊，好师父。但是先看同一句话，同盟什么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弟兄姐妹是不是确定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，蒙这个天召的人？因为从他这里讲的话，除非你说你是姐妹，对不对？那还可以强词夺理一下，要不然这个同蒙天召这个话很清楚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是什么蒙召的人，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你不能够用圣经的词呢，可是用我们自己的观念。在我们今天基督教的文化里面，所谓蒙召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就像贵弟兄啊，神呼召他们出来做传道人的，这个叫做蒙召。哎，我们普通人叫什么？叫做韭菜信徒嘛，平信徒嘛。那实际上这个是完全不对的。圣经有没有一个讲法，所有信主的人都是蒙召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讲法？你同意不同意？你为什么同意？
哥林多前书说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蒙召做圣徒的。保罗他是蒙召啊，蒙召做使徒的哈。
嗯，
就这样。那每个人只要是信主的人，都是蒙召的。
那这召什么意思？
召就是叫你了啊，神叫你了，神从天上来的一个声音，他叫你这就。
等一下，召如果是只是叫你的意思的话，那就是中国人解经了，因为西顶天要叫你，对不对？他叫你干什么你还不知道。对我们来说这个叫做招。圣经的招是一个有内容的招还是没有内容的招？
有内容的招。
就是啦，所以你不能说招就是叫你，那得了吗？对吧？
天召。
天召他为什么要叫，为什么加了这个形容词叫天召？
那就是内容嘛。
那个内容是什么。到我们就这样讲好了，你读希伯来书读到第三章第一节，你已经知道这个招大概有哪些内容，你可以知道了。
同盟签章的是同盟弟兄。
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把这个名词提出来？就是我们不去看别的圣经，单从这封信读两章下来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？这个招的内容至少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是什么？
是救恩啊，是。
不，你不能，你就是要照他前面的话把它讲出来，那个就是你的招的内容。他招你，他当然是神在叫你，神叫你到他跟前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他叫你来干什么。招是有内容的，这个内容已经告诉你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告诉你什么？
将来的世界，
对，管辖将来的世界，这个是个招，不是叫你来度假的嘞，是叫你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嘞。也就是说，他希望你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你有怎么样？你有一定的预备，你有一定的身量啊，或者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讲，你有一定的程度，好不好？当耶稣称我们为弟兄，他又说他称神的儿女为弟兄啊，不以为耻。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会不以为耻？
耶稣生命和性情有份，不以为耻吗？
就是你不能到了天上，主耶稣把你叫过来，哎，各位天使啊，保罗、撒母耳都过来看看，大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小老弟 Frank， 刚上来。你看，哎，你这个弟弟怎么长这个样子啊？怎么一点基督的身量都没有？那你就不让他，你是，所以我说这个白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等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你不要让主耶稣不好意思，对吧？水浒传里面多少条好汉？108条都叫什么？都叫好汉啊！随便挑一个出来，有名有姓有武功，对不对？跟随大卫600个勇士，随便挑个出来，哎，这个能杀狮子，那能打非利士人，大家都有本事。这个我们都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哪怕是一点点，你得有，你不能没有，不能够让主耶稣觉得说，哎，这是不是我弟弟？是，怎么不像？他都说他不以为耻了，那我们更不能到了见主的时候，让主耶稣觉得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我们。所以不是有一首歌吗？那歌怎么讲的？我们也唱过的。他说：“我岂能如此去啊？就双手空空见主。”那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就像鸽子刚跟我们讲。那个福音啊，那个福音让你在地上可以为天上的社会主义新天国添砖加瓦，对不对？你有一个权柄，你把福音传给他，你就从阴间释放他，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就承认。你在地上捆绑了，你不把福音传给他啊，天上也就让你捆绑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么大的权柄，这么大的福音，这么大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完全不用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把银子埋在地里边。哎，这个天招的内容很多，是不是？这个天招是带着实际、带着期望、带着内容的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天招包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是神所救拔的啊，我们是神要把荣耀尊贵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是要管辖将来的世界，我们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，他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，这一切都是天召的最基本内容。因此你要醒过来，你要好好珍惜你在世界上剩下不多的日子，不要像众人一样啊睡觉，真的不是好玩的。等弟兄姐妹啊，都像我们教会的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一样，你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日子已经可以算出来了，绝对开始进入倒数计时，该做什么你赶快做，你该有什么赶快，你该传福音赶快去传，尽你一切的力量。别人信不信那个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他不信主他将来也不用见主，对不对？他就直接就到另外一边去了。可是福音是你需要传给他，你就传给他，别担心。你说我不会做什么，你能做一点就做一点。你同时在世上呢，你要好好的做主的见证，就这样子了。一天难处一天当走下去，这样到你见主的时候，至少不用太羞愧，也至少不用让主耶稣太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叫做天召。那我们是同盟天召，这个同盟天召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内容是什么？圣洁， 弟兄姐妹，圣洁对我们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？你如果还不够圣洁，那怎么办？弟兄姐妹觉得不觉得这个圣洁这两个字还是对我们威胁蛮大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不可杀人，这个简单，不可起贪心，我们现在日子都过得还不错，贪什么心呢？但是圣洁，在圣经里面的圣洁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感觉你说他都不配。
这个圣洁跟主导文的开头是一样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。那个圣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尊你的名为圣？其实英语是说你的名为圣，圣洁是不做坏事的意思吗？心里面干净的意思吗？还是它有别的意思在里面？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我们明明不是圣洁的人呐，怎么这样叫我们呢？那是要我们更圣洁吗？这个圣洁在我们身上基本的内容是什么？蒙恩蒙恩呐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你到了淄博以后，我们每次查经，你就要让我们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，要不然你们鸽子大哥在你身上费了这么多的苦心，怎么行呢？给我们看看你圣洁什么意思？你最近有什么长进没有？
我最近就除了看孩子，啥都没干。
你看看这个人讲话，他以为看孩子不算回事。
没有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好好好，那你是在讲？
我家两个娃。
妈妈，你才是
你在看孩子的时候，你可能圣洁吗？
我爷爷给你喝水。
哎，我先不说话。
是挺热闹，是挺热闹。圣洁什么意思？灰谷洋说什么？有分别，不一样。
圣洁就是属神的，圣俗分别为圣。
其实，在圣经里面啊 ，Grace 讲的很对的啊，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圣洁啊，跟分别是一样的意思。分出来的叫做圣啊，不是像我们脑子里面想的特别干净的叫做圣，分出来给神的那个叫做圣。中文直接翻出来这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那个就叫做圣洁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不是说这个意思不包括我们观念里的圣洁，而是说呢，它不是一个我们个人的品格，而是你得先分出来归神了，才有可能被称为圣的。要不然你在人看着再干净啊，你可以是个释迦摩尼，没有用的，都不叫圣洁，因为它不是分出来属神的。所谓分出来是谁分出来呢？神把你分出来。既然神把我们分出来呢，我们就需要把自己也分出来。所以连主耶稣都说，我自己为了他们的缘故就干什么？分别为圣。那困苦羊也讲得很对，不一样，跟谁不一样啊？跟这个世界不一样，跟不属神的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凡是有一个我是属于神的这个招在我身上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我的基础，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原因，那你就至少你站在分别为圣这一边了，你站在圣洁弟兄这一边了。所以他开始用这些词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你就是自己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找，尤其新约圣经里面，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蒙召的人。所谓蒙召呢，就是神在我身上有期望，你不把召这个字放在自己身上，你光放在别人身上，你觉得自己做个基督徒就可以了。你想想看，假如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啊，主呢的蒙召的人是做传道，没蒙召的人就是不做传道。好好好，我们就暂且拿这个观念。那假如我蒙了召，我没有做传道，那我见主的时候怎么办？那不是挺麻烦吗？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的，你活的时候你从来不想你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，你也弄不太清楚这个召是什么意思，召的内容是什么，然后你光以为说是啊，我要去见习近平啊，那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你见了主那不是一样吗？就说你是蒙召的人。哎呦，你说那召是什么？怎么从来没人跟我讲？你要自己去弄明白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把圣经里面每次看到这个召字啊，就把它分出来啊，在前面等一等，看一看，看跟自己有没有关系，保证对你有好处的啊。你也可以说今天的基督徒，今天的教会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？假不以为自己是所谓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这个天召是什么？你就慢慢读吧，他会给你写出来的。